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3章第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保罗就被解到罗马去。当他被解到罗马的时候，他像个犯人一样。然后呢，我们后来就知道保罗呢遇到了船难。我们特别读27章第23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这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那这里的该撒就是在罗马皇帝中最恶名昭彰的一路，所以你因为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换一句话说，他一定会站在一路的面前。所以大家如果到了罗马的废墟，你就知道说这个罗马有一个他们的广场，那个广场里面呢很明显有一个地方是个废墟，那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游流大厅的一个废墟。那么保罗呢，我们相信就在那里面，他站在尼禄的面前。所以那天晚上主就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讲的为罗马做见证呢，特别是执着他要站在该撒面前做见证。那那位该撒呢，就是尼禄。好了，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或者我们从第二章，第十二章后面读起，第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这段圣经毫无疑问的是指着山上的教训来说的。那普通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法，那个说法是特别是达比当初他所提倡的，就是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先把国度可以说就特别的要赐给犹太人。那么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所以我们的主想一想，临时起意，好像是临时起意，神说我就上十字架吧，他做了人类的救主。所以从此以后呢，在达比的跟随的一般人眼目中呢，这个国度呢是一直被推到将来。所以讲到国度一定讲到将来。那么马太5章6章7章呢，就是国度的律法。所以这个严格说来，对达比来说，还有对于这个所谓的时代派的弟兄们来说，这个马太5章6章7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在国度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要来遵守的。那很明显的，如果你真着来跟随这个说法的话，那么马太福音就有了难处了。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主这么说呢：“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凡我所教训你们，除了马太5章6章7章之外，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圣经不是这样说，没有除了马太5章6章7章，凡我所教训的是包括什么？包括身上的教训。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怎么知道山上教训是要我们来遵行的呢？你读到 罗马书第十二章读到第十三章就很清楚。前面八章是讲的救恩，然后中间有一个括弧，到了十二章就讲了救恩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因信称义，我们真的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那么我们自然的就会听劝。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从此以后，从十二章开始，你看见吗？我们就结出救恩的果子来。所有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所有的好处，现在呢在我们身上要结出果子来。那不要忘记，第一章到第八章，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它，刚好分成三段。最前面的一段是讲的因信称义，中间的一段是讲的因信成圣，最后的一段讲到因信得荣誉。讲到因信称义，就是指着在神面前有个地位，本来我们没有地位，本来神一定要击杀我们，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居然我们能站在他面前而不被销毁，居然我们站在他面前居然没有被枯萎，我们知道我们好像一个义人，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但称义这个地位是为着叫我们有一个生活，我们居然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我们当然就在他面前在幔内过日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基督的生命就好像是好在我们里面充实我们，所以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生命力在里面是旺盛，非常的旺盛。虽然在我们身上罪没有离开我们，虽然肉体还在，虽然病菌还在，虽然细菌还在，但是我们可以过健康的生活。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把它放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那就指着一个，就指着一个什么？因信称圣的人，他能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没有罪，他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罪明明在那里，但罪他一点的吸引力都没有，他不是非要犯罪不可，他有一个自由，那个自由就是不犯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因信称圣。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圣灵不只把我们带到伊甸园，不只现在带到伊甸园没有罪的光景，当初神不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吗？所以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那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他的荣耀和美。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了，前面是讲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在同一段圣经讲到得荣耀。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那个基础都是从义人开始。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他就能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是圣洁的生活。这已经够好了，那就更重要的，现在我们在地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非常清楚，当中间经过了十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个好像括弧一样，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到了十二章，你看见明明仅仅就接着前面的八章。好了，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因信称义，如果因信成圣，因信得荣，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一定是结果累累的。结果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要结出他的果子来。所以从十二章以后，我们要问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是无法无天的，我们是在天国的律法之下。那天国的律法很清楚，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所以你慢慢就发现说，犹太人到底他有没有触犯这个不可杀人的罪呢？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后面的行为？如果有杀人的行为， 这就叫做犯，已经犯触犯了不可杀人这个罪。所以犹太人很清楚，如果讲律法的话，是什么时候你有犯罪的行为，什么时候你杀人了，那么这个就算是触犯了律法。但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义，门徒的义是什么？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文士和法利赛只问说，我有没有最后的行为？如果没有最后的行为，我光想想的，我心里只是恨而已，我并没有杀人。但主怎么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圣灵不过问的是我们有没有最后的果子，有没有最后的行为。圣灵要问我们说，等到我们最后杀人以前，一定有一种恨在我们里面酝酿。所以请记得，恨人的就是杀人，这叫做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就是这门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不止这样，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不可奸淫，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已经犯了奸淫。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罪，如果他光想一想不算是罪，所谓的 fantasy， 所谓不过在头脑里面想一想就是了，都说不可以，明白吗？今天许多人是外面果然犯了那个罪，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连那个念头都没有。今天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最少你可以叫鸟不在你头上走过。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的看是第二次的看，这里的看就是因为你看了，结果你要第二次看，而第二次看就是为了要犯罪。所以事实上你一直已经赞成了，在神的眼光中你已经犯罪了。但是今天世界不是这样，世界只要说说的不算，想想的不算。但是不要忘记，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你看见了，如果因信称义，如果他是个义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光过问他外面最后的行动。你知道到了最后付诸行动，这里面一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过程。很多人说我不是罪人，很多时候我没有犯这个罪，第一他不过想想，第二他不过说说而已。但是很清楚的，如果按照山上所给我们开始教训来说，这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你看见主说什么？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他考100分，他当然超过那个老师的要求，老师只要你及格60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是考100分，所以不知不觉的你就满足了老师所要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文士，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不止因信称义，而且我们有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是什么？那就是山上的教训。如果你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话，你就成全了律法，因为律法只要求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律法，这是公平。但是今天等到主要求你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的时候，请记得这个是门徒的，这个叫做考100分，因为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非有100分不可。所以基督得胜不是显胜，有很多做见证说，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这是显胜。如果真的得胜是什么？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山上的教训给我们看见，得胜有余。人要我的是一张的脸，但是我给他第二张。人要我走一里路，根据罗马的法律，你只要走一里路，比方说有的时候那么因为国家的需要， 那么除了阿兵哥要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需要帮手，所以那个时候他可以碰碰你的肩膀。作为一个罗马的公民，你应该要为一种尽义务的缘故，现在呢根据罗马的法律，你一定要走一里的路，这是罗马的法律。所以等到你走完了一里路，你说好了，我已经满足了国家的地方，我尽了我的义务了，你可以拒绝走第二里路。这是为什么罗马的律法要保护那些人，保护你看见说那些阿兵哥那些罗马兵丁不会随便的滥用罗马的律法。所以很清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一里路，这是法律的要求，但是你可以拒绝走第二里路。但是感谢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是得胜有。所以当律法说是一里的时候，你走了两里，你当然满足了律法，你当然成全了律法。因为爱是什么呢？因为爱就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13章的时候，普通人在辩论说，到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顺服在上掌权。那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是他那个时候所在的世界，有一个在上掌权的。那么不要忘记，讲到13章以前，特别讲到山上的角色，那为什么给第二件衣服？为什么走第二里路？为什么转过第二个脸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下面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善胜。那怎么以上胜恶呢？现在保罗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罗马书13章。坐在宝座那一位明明是恶人，他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神给他的地位，明白吗？所以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所有权柄都是代表的权柄。这个权柄会错，会错的离谱，像扫罗一样，会错的离谱，像尼禄一样。但是很稀奇，主的话给我们看见说，要纳粮就给他纳粮，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凡事不可亏欠人。在这里很明显，作为一国的国民，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不可以亏欠，我们不可以亏欠国家，我们不可以亏欠在上掌权，非常的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了第一章到第八章的罗马书，你就知道说今天的世界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这里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为义人以因信的生。那么我们要问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看一心称义，一心成圣，也给我们看一心得荣。但是自从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你看见立刻所实行出来的生活是什么？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无法无天，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虽然我们是满了恩典，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是指着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我们的义不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我们的义乃是做门徒的。所以主所问的，你比他们有什么长处？你比旧约的人，你比法利赛人，你比文士有什么长处？不错，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长处。我们考的是100分，他们考的是60分。 你只要考100分，你当然就满足了60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12章的时候，13章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人如果因信称义，如果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山上的律法，山上的教训不是为着犹太人，你不能把难办的，你不能把最难的推给犹太人，不可以这样。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犹太人没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转过脸来，因为他是狮子，我们都是小狮子。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狮子的形象，我们就是小狮子。对人，我们就好像与人无争，就好像主是被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但对罪，有姊妹，他是犹大的狮子。对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一头的狮子。但是虽然这样，有一个反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你要讲的恶的一面，你就看见罗马的宝座。那么在罗马帝国里面，应该都是被恶充满的，是不是？不是的。所以当你看见当你看见扫罗坐在宝座，你没有想到暗中神就高了大卫，他就是那个王，他有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然后神训练他，神雕刻他，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他几乎要登宝座，因为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但他稍微割一下衣襟，他良心就责备他，明白吗？有一个生命叫做做王的生命，等到他明天就可以不再漂流了，等到明天就可以登宝座了，为什么今天神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你还把他放回去？只有一个做王的生命能够登。所以我们看见了，当你读到以斯帖书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一天，其实啊，当时等到以斯帖好不容易把哈曼请来的时候，现在请了哈曼坐席了，应该马上就告诉他是恶人，他是仇人，他就是敌人，他没有这样做。他说，王若以为美，请你把明天赐给我，让明天哈曼能再一同来坐席。以斯帖可以等到明天，哈曼没有办法经过，结果就是因为明天，现在哈曼就显出他丑陋的本相来。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多丑陋，我们本来不知道，还不认识我们的自己，但是明天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仇人。亲爱的姊妹，等到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像亚哈水龙，结果呢，本来那个木架是为着摩迪改预备，感谢主，结果现在呢，你看见哈曼最好的下场就是被挂在他自己所立好的是木架。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最好的下场，最好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非常清楚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卫他有做王的生命，他没有地位。你看，你若就地位来说，他没有宝座，他是个没有宝座的王，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这个生命经过了14年，最后你看见了，他在那里发现说，如果圣灵高他，他的弟兄一定要高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除了圣灵高他之外，他的弟兄要高他，所以他就做了希伯伦的王。但是他又等了5年，最后以色列全家来到他面前，拥护他做王，高他做王。 所以弟兄姊妹，那五年是很难等的，但是我的心啊，要等候耶和华。这就是大卫的诗篇，这就是大卫怎样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宝座是没有过程，你用力用强，你就可以拿到宝座，你高人一等，你就可以坐在宝座上，你有办法像尼禄一样，你就可以坐在宝座上，那个不需要过程，乃是感谢主。现在当你看见说等到了现在的世界是什么版本呢？是罗马 3.0 的版本。罗马 1.0 指雅各斯都，罗马 2.0 是指着提比流，一个主耶稣怎么诞生，一个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不是一粒麦子，许多的麦子到了保罗的时候，是保罗解释给我们到底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三部曲，现在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就看见神救赎的三部曲。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步；因信成圣，这是第二步；因信得荣，这是第三步。义人与因信的神。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是个义人？现在问题就是你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宝座？难道说在罗马国度里面没有被人尊敬的吗？当然，今天如果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你当然要尊敬，要恭敬，当然就恭敬他。但是不要忘记，罗马帝国，所以是罗马帝国，神的福音呼下了天罗地网，到处那个生命，如果像当时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说要遍满地面，制服弟兄姊妹。今天罗马帝国是用枪用炮来征服全世界，是谁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义人。为什么有罗马帝国？为什么有尼禄坐在宝座上？如果没有尼禄，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漂流在旷野里的基督从一个地方被追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怎么影响这个国度。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当整个罗马帝国都完全黑暗，因为很明显上梁不正，下梁一定是歪。你只要看上梁的生活，你就知道罗马帝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感谢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义人为义人因信得生。这里有一般的人，特别是罗马的帝国，他们有一天收到一封信，那个封信是保罗写给他们。那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收到这封信，他们不只收到这封信，他们也照着这封信而生活。所以果然到了12章，他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结果呢，弟兄姊妹，当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是主后57年、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是在上掌权，不过那个时候的尼禄呢，不要忘记，因着早期的时候他是受了别人的辅佐，他是一心一意希望说能够有一番的作为，他希望说这个罗马国家，这个帝国是个好的国家。所以有的人对于尼禄的评价，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很多的历史学家觉得那个评价是不错的。但是没有想到，等到后来慢慢慢慢，他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一个罪人可以遮遮掩掩，他不能一直遮遮掩掩。猴子可以吃西餐，猴子可以念经，猴子怎么念经？后来我才慢慢才晓得，这个原来呢，这个他把一些的这个把这个一些的花生米啊，就放在一本书里面。那么猴子希望吃花生吗？ 所以呢他翻一翻，那就把那个什么，就把那个这个花生米就摇一摇，摇一摇就好像念经一样。那再一会儿他又念经，你说猴子怎么可能会念经？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人今天要罪人要模仿一人是不可能。什么叫做宝座？如果贵为一国之尊，那么不要忘记，那是一定代表整个道德的最高峰，最好的人一定坐在上面，这个叫做罗马帝国的宝座。就的地位来讲是一人，但是实际上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世界就是尼禄的世界，在尼禄的世界底下我们怎样做基督徒？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尼禄的衬托之下，人看不见今天主给我们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所以明白吗？当罗马的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主后57年的时候，过了7年以后，有一场罗马大火。请大家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要问罗马书带给教会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查经，今天我们懂得原文，我们读了很多的知识，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罗马的教会来说，当他们收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知道在上掌权的是坐在宝座上，但那不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如果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只能过一种的生活，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在整个罗马的国度里面，你看不见什么叫做高度，你看不到什么叫做尊贵，不过是外面的东西而已。所以现在问题是，如果在宝座上你找不到，在旷野里面你应该找得到吧。这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64年放大火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罗马的见证还是小毛三四只，如果他们不过听听道就是了，把也知道因信称义，也知道因信成圣，也知道因信得荣耀，就是神学来讲他都知道了。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神学院里面去，很明显的两门课是你一定要读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很明显就告诉你说，义人唯独义人比因信得胜。你是义人吗？你有没有过一种生活就像你所明白？所以学问是一件事，明白是一件事，我们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做神学院的学生，如果你都明白了，你都明白了罗马书，弟兄姊妹，你就是把罗马书背过来，倒背过来，罗马书永远是罗马书，是个道理，是个美丽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你身上，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你能够披戴耶稣基督吗？你能够凡得粮的为给他纳粮？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所谓含泪投票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含泪投票？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看见凡事不可以亏欠人。在这里明明的讲到什么？明明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很明显把我们带到马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爱，我们不加害于任何的人。虽然他们可能在道德见解上，在道德实行上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叹气，我们悲伤，我们为罪忧伤，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神恨罪，但神爱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爱就完成了律法。所以等到后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 暧昧的行为。弟兄姊妹，坐在宝座上有许多暧昧的行为，但是呢，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懈怠，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披戴耶稣基督，人看见是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现在很清楚，明明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他是不是整个罗马帝国最高的人？不是，义人才是最有高度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当罗马教会得到了罗马书，不要忘，只有七年的时间，他们果然活出罗马书每一点和美。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悲哀是什么？我们把罗马书读得滚瓜烂熟，我们懂得罗马书背后的那些的神学，所有的启示我们都清楚，但是我们依然故我有这个可能。义人他不光一心称义，而且他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是磨成基督形象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真的把罗马书读过，你我们要问说，保罗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那是主后57年的事。过了七年以后，我们要问，当初在罗马教会在五个地方聚会，很清楚。那么想想看，什么时候他们在社会上，什么时候他们在国家里面能够产生影响？如果他们不过小毛三四只的话，如果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话，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尼禄他最后一定要找一个带罪的羔羊？大家都说是尼禄一把火 放烧掉整个的罗马城，为什么？因为听说他要重建罗马，你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罗马自己，是尼禄自己点的这一把火。但是后来等到舆论起来挞伐的时候，他总要找到带罪的羔羊吧，他总要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可以代替他带罪的羔羊。所以想想看，如果这一班的弟兄们在五个地方聚会，在主后70年，当他们接到罗马这个书信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他们只听听说说，没有见证，他们仍旧是小麻三四只，他们仍旧是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到了罗马，我们试着找这个五个不同的聚会里面，但是不要忘记，罗马是个太大太大的城，罗马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等到罗马皇帝要找一个带罪的羔羊，这不是我做的，这是基督徒做的。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叫这般经？你根本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些人的见证，太好太好了。所有罗马帝国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罪人，只有他们是义人，因为他们是义人。这个电灯泡不知道是多少之光的电灯泡，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人都不要光。这些人生活太好了，这些人太义了，这些人太圣洁了，叫我们没有办法过日子，我们怎么能过日子呢？所以明白，等到尼禄要找代罪羔羊的时候，第一，的的确确这一帮人不再默默无闻，这帮人变成很有名。他们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们太义了。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们太圣了。为什么太有名呢？因为他们太尊贵了。怎么会在罗马会产生这一般人？这一般人应该是国家的祝福才对，怎么反而变成一个拦阻呢？因为当全国上下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太亮太亮。 如果有他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他。现在要么我们屈服，我们相信他们所相信，也变成他们一样，还有我们继续在罪恶里面当鬼，在罪恶里面生存。因为所有在罗马的人，他们都知道怎么享受啊。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就知道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罗马的浴堂，明白吗？叫 Roman Bath。 你如果到罗马浴堂里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罗马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一面洗澡，然后洗完澡以后他们要好好的吃喝，他们的吃喝是吃到吐的时候为止。所以他们临走的时候你看见非常狼狈的，因为他们不只要吃，而且他们要吃得多，而且他们吃的到他们喝酒也好什么也好，他们寻欢作乐一定到了吐的时候才为止。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罗马，从上到下，你只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罗马斗兽场为什么是斗兽场？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知道，只要在罗马的百姓他们有正当的娱乐，他们只要一天到晚有娱乐就可以，他们不会闹革命。那什么是个娱乐呢？所以他们就斗兽场，人与人斗，人与兽斗。为什么？等到这些人看见血的时候，他们热血沸腾。等他看见有一个武士把另外一个人打在底下，最后他要问全场的人，我可以不可以杀他？你看见吗？所有的指头都是说要可以杀他，应该杀他。想想看，有多少的野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有多少那个和斗兽的那些武士你看见了，就是因为在那么多的表演底下，你看见他们热烈，他们欢呼，有的是皇帝带着他们欢呼。当然他们不会革命，当然他们不会造反。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你看见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你要安抚百姓，在罗马帝国那时候他知道，因为不只坐在罗马位子上的是罪人，所有的罗马人都是罪人。那不要忘记，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希腊的文化。大家想想看，所有罗马的神假神通通是希腊的神后来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名字，本来是亚迪米，这是圣经里面女神的名字，结果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现在不过是把名字换一换就是了。罗马的世界就是希腊的世界。那希腊的世界是什么？希腊的世界是神话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你看见他们的神是完全照着人的形象来造。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不要忘记，希腊所有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造，因为人是堕落犯罪的，所以他们的神也是堕落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罪，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不要忘记，在福音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希腊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罗马的世界。好了，奥古斯丁他讲过，不是奥古斯丁，亚古斯都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来到罗马的时候，这个罗马的城是专城，我离开的时候他是大理石城。为什么是大理石城？就很明显告诉我，明明你是罗马人，但是你的文化乃是希腊的。所以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在罗马帝国，在尼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是希罗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希腊和罗马人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之所需，特别在美国。 你可以看见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慢慢慢慢回到当福音传给罗马帝国以前，你看见吗？本来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他们就这样过日子。好了，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信不正直。现在有一般的人在罗马，那么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在七年前他们收到保罗的信，他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他们的的确确过的日子就算山上教训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名声都送到尼禄的耳朵里面。现在只要这些人活着，这些人就是电灯泡，在黑暗里面何等的耀眼，何等的刺眼。如果我们要决定在黑暗里面继续犯罪的话，我们要把这些人送到天上去。所以当罗马的皇帝尼禄说是他们犯的错，是他们放的火，好了，如果一个巴掌不会响，那为什么大家都鼓掌呢？因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他们是罪人，如果是他们放火的，我们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们铲除了。这个世界上不能有这些人，因为哪里有基督徒，哪里有义人，哪里他们就不能生活。我要问弟兄姊妹，教会的光和我们今天的光是这样的强吗？我们真的强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就像当时一样吗？不过经过七年，他们听到，不过最早听见罗马书是七年以前，现在是七年以后。弟兄姊妹，当尼禄把这些基督徒当作戴罪羔羊的时候，为什么全世界大家都喝彩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好极了，好极了？他们的确是戴罪的羔羊，公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误登上宝座？为什么真理上断头台？弟兄姊妹，这就是哈巴谷说，明白？所以现在到了主后64年，那一把罗马大火就烧出一件事情来，就是说，现在你能够找到戴罪的羔羊，就证明说，这一班基督徒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在罗马这个城里面，已经变成一个举足轻重，是看得见的，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基督徒是光是盐，不是光说说的。弟兄姊妹，如果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许多人说除掉他，除掉他。为什么？当时他们怎么对主说除掉他，现在他们也说除掉这一班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光太刺眼了，他们太圣洁了，他们太义，他们的义显出我们的不义，他们的圣显出我们的不圣，他们的荣耀叫坐在宝座上的尼禄羞愧被查，叫他的荣耀，叫他宝座的荣耀不再是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哈巴谷时的预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不要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要基督的命，明白？为着这几句话，现在逼迫就开始了。罗马帝国一共有10次大的逼迫，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尼禄，他果然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尼禄他不是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那么虽然这样，他最起码是把黄金宫把它建起来了。他本来是住在巴勒丁的那个山上，结果他选好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要做他的宫殿，所以这个叫做黄金宫，明白吗？叫做 Golden House。 那么黄金宫的前面一定有个湖才行啊， 所以你进到黄金宫的时候，前面就有很漂亮的湖。那么那个湖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这个罗马竞技场的那个范围。罗马竞技场本来是个湖，本来没有的。罗马竞技场是后来才改的，是尼禄以后才改的。在那个以前，等到一把火把罗马烧掉的时候，好了，现在哦，尼禄觉得现在是我的机会来到了，所以他就建造了黄金宫。黄金宫的前面有一个湖，原来就是我们现在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罗马竞技场所在的范围。那么大家到那里，你不会看到有个凯旋门吗？就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可以说就在整个的那个罗马竞技场旁边，不是个凯旋门。那个凯旋门是什么地方？原来如果大家是沿着亚比乌大道，像保罗如果在拿不勒斯那一带上登陆的话，他一定沿着亚比乌大道一定来到保罗的，来到罗马，是不是？那么亚比乌大道一定会走到尽头的嘛？那你怎么知道亚比大乌大道走了尽头呢？你看见的凯旋门，现在的凯旋门的位置就是亚比乌大道最后终于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我们要问，条条大路就通到黄金宫的门口，然后远远一看，这个周围是很美丽很美丽的湖。那么就在亚比乌的尽头那个地方有一个巨人像，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叫克拉仙。克拉仙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的东西，我没办法形容它。所以普通的人认为说，哦，这个大概是指着罗马竞技场了，不是的，其实呢是指着那个像来说的。那个像又高又大，而且呢上面头上面呢有很多的光辉，因为尼禄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所以太阳神是怎样有光辉。现在你只要进了罗马，你只要走到亚比乌大道的尽头，你一定要看那个巨人像。所以后来啊，他们要把这个像拉下来，用好多的像才把它拉下来。等到尼禄恶名昭彰的，每一个人都要和他划清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有人就用好几个像，然后就把那个像把它拖下来，然后就在那个整个的湖上面，这个湖呢就把它弄干了，然后呢就利用主后70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掳来的10万犹太年轻人，他们就盖了罗马的竞技场。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只看见罗马竞技场，但你忘记经过64大火以后，你看见有一个黄金宫。你如果要到黄金宫去，你一定要经过那个湖，然后呢你要进去，然后你沿着大道进去，白天晚上你看见所有的树都是用金子编上去，所以明明你看见树，但是通通是黄金，因为这个是黄金宫。到了晚上怎么办呢？要点火把不是吗？那这个时候，因为基督徒是该死的，基督徒应该殉道，基督徒应该被除灭的，所以白天的时候他们就让基督徒为主殉道，结果那个死尸呢，他们用野兽皮把它包在一起，晚上当着火把。如果你要进到黄金屋的话，你看见金碧辉煌，你看见光照耀四方，但是每一棵树上面的火把都是金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黄金屋。尼禄成功了，他成功了，因为现在他终于找到了 scapegoat， 他终于找到了代罪的羔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罗马他们这般教会要明哲保身，他们应该只把罗马书的话当作什么？当作听听就算了。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罗马教会的科子，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收到这些话，你看见这些话就像哈巴谷书一样，结果你看见。经过7年，在教会的身上，不止结出圣洁的果子，而且的的确确，你看见他们因信得的荣耀。 他们像大卫一样到处被对待。现在呢，等到大火的时候，他们是谁做的呢？是基督徒做的。那如果大家去过罗马就知道，最早的基督徒啊是在犹太区。那犹太区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运动场。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很有名的电影叫宾汉。那宾汉呢特别讲到你看见说那个宾汉呢他不是骑在车子上吗？那么那个车子是个椭圆的那个竞技场。那么那个样子大概就是主耶稣就在保罗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看见赛车赛马，那你就在那个椭圆的那个运动场了。那么很清楚的，就在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多半可以说是他们的贩卖区。很多的犹太人呢在那里卖东西，因为现在大家要罗马竞技呢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到现在你还是能看得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看的话，你就当时的火从哪里来开始呢？从那里开始。那因为那个地方是犹太区，那个地方一起火，那果然没有错，是从那地方起火的，而且那一带太多的基督徒，所以很自然的，如果火是从犹太区开始，火如果是从，如果我们大家读罗马书就清楚，教会在哪里呢？教会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我们去过亚居拉、百居拉的家呀。亚居拉、百居拉他住的地方，那个区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附近旁边一点点而已啊。所以那个区可以说是犹太区，那个区当然是当初基督徒分布的地方。因为火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他们说这一定是他们做，一定是他们做。所以呢，我们看见说，结果尼禄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十次大逼迫里面的第一次大逼迫。不要忘记，现在呢，他们太好了，他们太有见证，见证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在地上活，你们就不能在地上活。除非我们也投降，除非我们也相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义人比阴性的生，这些义人义到一个地步，最后因为他们的光太强，因为这对世界来讲他们太刺眼，这个电灯泡的光太大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罗马皇帝说我们要除掉他，他们要的不是天吗？现在我们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他们不是要上天的。好了，我们把他们送去。如果皇帝光这样说，没有人鼓掌，这个事情不会成功。所有觉得这帮基督徒对他们是威胁，他们说除掉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如果没有大卫的宝座，你就不知道这个，你就不知道尼禄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加勒底人，他们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与阴性的神。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神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不过背后的代价乃是圣徒的血，但圣徒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表面上是越杀越没有基督。到了一个时候，罗马的市长就上一个奏文给皇帝，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杀一个就变成两个基督徒。为什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拿不勒斯去，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尼禄的废墟去，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在他的废墟里面 有一棵无花果树是倒着长，它的根是在上面，它的枝子在下面，到现在你还可以拍照，到现在你知道说那个无花果树还在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为什么经过了大灾难它越来越茂盛，因为它的根是在天上。泥路可以摧残它，泥路可以逼迫它，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泥路的世界。所以你们要善胜过恶。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要读罗马书第十二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不仅如此，结果呢，主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奥秘的身上，所以在十二章有一个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生活，那不止个人的见证，也教会的见证。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要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这是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世界有一个宝座像扫罗的宝座的时候，结果神暗中高了许许多多像大卫一样，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他们生来就是被追赶的，他们本来就是万物中的渣滓，像死狗一样，像跳蚤一样，结果你看你世界要地毯式的要来追杀他们，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教会的见证也是这一般的见证，也是血证人，他们是以血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到这里非常羞惭，就是我们懂得罗马书，我们会警示罗马书，我们有没有活出罗马的教会不过是七年，你看见，从默默无闻，从五个不同的聚会，你看见基督还在家里面聚会，应该是没有无声无秀，应该对这世界起不了作用，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果尼禄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怎么会嫁祸给他们？所以他们的存在是明显，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一个人说除掉他，大家都说好极了。这样的人如果还存在的话，是国家的福气，本来国家就应该这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太亮，我们怎么生存？我们还要活下去。如果我们活，他们就不能活。所以这就是教会受逼迫最早最早的一人以因信得胜，他们太义了，他们太圣了，他们太荣耀了，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罗马 3.0 的时候，那个时候谁坐在宝座上？是尼禄坐在宝座上。好，后来的事情呢，越来越严，越来越厉害。那就是说慢慢慢慢这个尼禄的狐狸尾巴就显出来，慢慢我们才看见说你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尼禄。所以很稀奇，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约翰用了兽这个字。这个666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启示录讲的兽一共提了36次，大家试试看，一加二加三加四，一加到36，刚好是666。所以很明显，什么叫敌基督？为什么他是像从海中上来的兽？非常清楚，因为兽性乃是指的人堕落的情形。讲到敌基督，已经讲到大罪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什么？他是所有罪人的集大成。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告诉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就是仁爱成肉身，温柔成肉身，谦卑成肉身，所有的美德就集中在基督身上。但是不要忘了， 等着敌基督一出现，你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形容罪，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罪人，你一看见了敌基督，你就知道他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敌基督。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特别讲了666，我们需要有智慧才可以。那么等一等，你就发现说，在希伯来文讲到凯撒尼禄的时候，你如果把它里面的字整个的数字加在一起，刚好是666。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没有疑问，将来的敌基督来了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对将来的敌基督是乌沙沙，根本不懂得怎么一回事，你只要看看尼禄就可以。所以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尼禄他不是人，简直像野兽一样。你怎么叫是野兽？现在你有道理，你要举出事实来证明他像这一只兽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什么叫做兽呢？他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他有了权，他有了势，他觉得我什么东西我得不到。一个有钱的人，一个有权的人，弟兄姊妹，迟早也会看见说，所有的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要达到目的，一定会达到目的，因为他有钱。今天为什么一个40岁以前的年轻人他不容易？他虽然想犯罪，他没有本钱犯罪。所以你看见那些罪人后来犯罪都是40岁成功以后，他现在有了犯罪的本钱，明白？所以当人没有犯罪的本钱以前，请我们记得，罪离开他很远很远，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有了钱，有了权，有谁像尼禄那样财富天下，富甲天下？有的人谁像尼禄一样，他在罗马帝国里面是第一个号的人物？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是罗马的骄傲，应该是罗马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给我们看见尼禄，就像666所说的，他真的像兽一样。稀奇不稀奇？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儿子。记得当初是他的母亲把他放在王位上，格老丢这个皇帝很可能就是他母亲暗杀的，所以他才坐在王位。没有他的母亲就没有你。但是后来他和他的母亲翻脸，因为他的母亲干涉他的婚姻，他要挣脱这个女人，对他有恩是他的母亲啊，他千方百计，他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结束他母亲的生命。不过他的母亲命很长，你怎么样做都不行。所以有一次他就邀请他的母亲到拿不勒斯，到他的那个别宫去，然后晚上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他母亲很开心的，因为他为他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宴会。完了以后他告诉妈妈说，他说现在今天晚上呢，我希望你有很快乐的夜晚，因为我特地为你造了一个舰，造了一个军，造了一只船。那只船呢，可以让你到那天亮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周围拿不勒斯的景色，很美丽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过拿不勒斯都知道，你如果醒过来的话，你看那个景色是非常美，你就可以在那个海湾上这个走了游来游去。所以呢，他就和他的母亲道晚安，然后他的母亲就登上那个舰，因为离开拿不勒斯不远嘛。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舰呢是会沉下去的。不过幸好呢，这个尼禄的母亲啊，这命很大，会游泳。结果就游到什么地方呢？又游到这个保罗登岸的那个地方。你看见保罗不是到了不丢利没有上岸的地方，他就游到那个地方。到现在如果大家坐那个 潜艇，就是坐游艇啊，是可以下面可以看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当时保罗那个时候登陆的地方就是海军基地所在。所以呢，你看见说现在呢，他从这个瘦的这个，你看见尼禄的妈妈从海里上来游泳呢，就游到岸上去。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兽从海中上来，这个我们不大懂，那起码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我们懂，那一次他果然从海中上来了。结果呢，弟兄姊妹，他又活了，他的命很大，最后还是逃不过一路，他派了两个暗杀的人去把他母亲暗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人做，这个人简直就像兽一样，他是无亲情，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母亲。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他一生气就把他踢死了。大概那一次他良心发现，他良心发现了以后呢，结果他就碰到一个美男子，长的样子呢和他的太太是一模一样。所以后来他叫那个美男子的名字就是他太太的名字，大概良心拔了他，大概良心叫他不安，所以他现在觉得我要找一个人来取代他，我看见他就好像看见我过去的太太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他不只娶了这个美男子，而且他说这个人，这个我的太太一定要明媒正娶，当初我怎么娶我太太，让全世界知道，吹吹打打，在罗马的街头上，你知道说，现在是皇帝娶了皇后。现在，正当你看见大游行的时候，你看见了，是我娶了我的妻子，是我娶了皇后。结果，不要忘记，现在在罗马帝国里面，本来就像格老，本来就像提比略一样，虽然他爱上美男子是在台面下，不是台面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做了，但是不能说，大家听说知道这么一件事，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公开的把那一段的关系完全把它合法化了。同性恋，他娶了个美男子，然后要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他就是皇后。他私下叫他的名字是另外一件事，但他要全世界看见说这个就是皇后。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明明是在罗马街头上做的事，等到后来，他到，我们要记得，他是个很有名的演员，他真的要笑就笑，要哭就哭。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周围的人呢，他们都觉得很难为情，怎么一个皇帝变成戏子？要哭就哭，要笑就笑，因为那时候的戏子是最被别人看不起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心中非常的痛苦。他明明知道，他为着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不一样。所以到了他那个时候，是他把每四年奥林匹克的时间把它改了。所以只有他到奥林匹克的时间，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他表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在奥林匹克上要表演，然后呢，最后那些这个评审员，那么当然呢是完全站在皇帝这一边，所以呢很明显有一次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驾驶他驾驶那个车子有十匹马走在跑在前面，结果呢他从马上摔下来，这个应该是失败的记录吧，但是呢在奥林匹克的记录里面，那一次 皇帝创了几个孩子的圣子。所以要想想看，这个尼禄不光是要表演，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而且要让向全世界看见说他就是太阳神。他在奥林匹克里面的表现是辉煌的表现，所以他花好长的时间在希腊。那么到了希腊，到了哥林多，就好像到了罗马一样，到了罗马他要吹吹打打让全世界知道说他娶了个美男子，结果他把那个仪式再重复一遍。那一次再重复一遍是在哪里呢？是再重复一遍是在哥林多。所以不要忘记，到了尼禄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很明显，他要做一个人上人，他要做一个英雄。什么地方是英雄？奥林匹克的运动场上会是英雄，但是不要忘记，他到底不是运动家，他到底不是罗马那些真会骑马、真会驾驭马的人。他果然是从上面摔下来的，但他不甘心，他还是要做。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讲一个人表现欲、表演欲很强盛的话，那么就像什么？就像尼禄一样。那尼禄也是个诗人呢，他等到最后他要自杀以前，他就做了一首诗，那是很凄凉的一首诗。最后等到大家讨伐他的时候，就一个人跟着他走了，那个人就是那个美男子。所以当着美男子的面，他就走到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那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确是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当你看见尼禄的表现，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描写他的故事。如果大家真的懂得那个尼禄的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止奴役别人的人，被奴役的人是罪的奴役，现在你看见说奴役别人的人也是罪的。尼禄身不由己，他落到一种情形，良心责备他，良心不是没有感觉，结果你看见为着叫良心没有声音，他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他做了许多不是人做的事，他做的事就像野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将来的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要问说，只有尼禄做这些羞耻的事，是的，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在罗马的世界，在希腊的世界，这是平常的事。不要告诉我这是罪，因为在希腊罗马的字典里面，这些都不是罪。但是感谢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以一信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在罗马那个世界里，居然有灯照样黑暗的世界，这个灯太亮，他们说要把这灯熄掉，我们宁可在黑暗里，他们愿意继续那个世界。但是感谢主，经过了十次的大逼迫，他们再做一次统计，在罗马公民里面，每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徒。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弟兄姊妹，虽然是十次的逼迫，虽然寻到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迟早有一天看见要结出果子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因着这些寻道人的血，所以就成，所以慢慢地看见福音就征服了这个世界。所以慢慢地就看见说，到时候 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价值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圣经价值本来不是罗马世界的价值，本来不是希腊世界的价值，但什么时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是圣经的价值，是应该是我们的价值。所以请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我们觉得这样是对，那样是对，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承认福音价值的世界。原因在哪里？因为寻道者他们用血真的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以恶善胜过恶，让他坐在宝座上，让他挥舞他的剑，让他把这些基督徒当作坏人，除掉他们。只有主知道他们是一人一心的事。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等到美国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当然在那个大的环境，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要忘记，福音的世界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乃有一个许多爱主的人子，他们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他们用血来做见证，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想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罗马 3.0 的版本。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可以休息20分钟。